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我的好朋友丽妹来和我一起分享她在这一阵子或者过去这些时日里面她体会出来的一些非常宝贵属灵的功课。她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几个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她体会了什么样属灵的真理。丽妹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就想把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内容下一个题目叫恩典在困难中，就请丽妹先跟我们分享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你体会到恩典在困难中。
好，我先来说一个圣经的小故事，这个故事呢就让我非常的感动，说到以利沙神人以利沙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的夜里呢，亚兰王派大军去捉拿以利沙。那亚兰王为什么要捉拿以利沙？因为呢，以利沙经常帮助以色列人猜到亚兰王要攻击他们的各种战略，让以色列人免于被亚兰王这边的人攻击。所以呢，亚兰王就决定要捉拿以利沙。有一天早上呢，以利沙的仆人睡醒了以后，他就发现外面被车马军兵围困，所以呢就对以利沙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以利沙就告诉仆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于是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这个仆人的眼目，他就看见有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在保护他。就让我看到，其实只要我们的眼目是开启的，我们就会在困难当中看到其实是有神的恩典在其中。
是，我在这里要说，这个仆人圣经说他是一个少年人，他是用肉眼看，他用肉眼看到的是敌人大军压境，他们可能是住在一个比较高的山坡上，他这样放眼望去，就是有敌人的军兵把这个山都围绕起来了，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逃脱的。所以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肉眼看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死路一条，我的末日到了。可是以利沙是用他的信心的眼睛，他相信的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事，上帝在保护他。所以他说：主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所以其实各位，我们除了有一个肉体的眼睛可以看得到物质的世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心灵的眼睛。诶，圣经这里说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我们在这里看的这段经文是列王记下六章八到十七节。列王记下第六章这里所记载的这个事件，上帝开了这个少年人他心里的眼睛，或者他信心的眼睛，他就突然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以利沙跟这个少年人跟他的仆人，我们假设说他们应该就是住在一栋房子里，在他们与敌人围困着这个他们住的地方的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大的军队，火车火马，那个车是像着火一样，其实我在想意思就是非常的光亮，亮到人看了都会退后的，那个车跟那个马都像着火一样的闪闪发亮的，火车火马是在他们与敌人的中间。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这个仆人他是上帝打开他信心的眼睛，他看见了，他就不害怕了。所以其实常常在我们的困难与我们中间，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保护，上帝在为我们征战，其实我们里面的害怕就会 除去。所以丽妹，你有一个经历耶，类似的。
是，其实我的人生当中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先生曾经外遇，然后他坚持要离婚。但是呢，在这个时候，神却带领我可以认识他，而且跟随他。不但呢，常常亲自的安慰我，也帮我安排了许多的姐妹陪伴我啊，听我哭诉啊，跟我一起祷告，也在我最软弱的时候看顾我的孩子。
嗯，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因为是跟着同学到他的教会，所以其实离我家有一点距离，还蛮远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加入学院妇女小组，所以我是选择周六的下午参加教会的小组，接着晚上就参加教会的崇拜。所以我周六的下午出门，一直要到晚上9点多我才会回到家。那个时候我两个步入青春期的儿子，我就会托给妈妈帮忙看一下。但是呢，他们并不会每一次都愿意待在外婆家。有一次呢，他们就跟我说他们想要自己买东西吃。那一天呢，我在教会里面，我就一直觉得非常不平安，然后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我回家回家，于是我就决定听从圣灵的提醒，我就搭车回家。要回到我们家的路上，有一间电动游戏店，我从来都没有进去过，但是那一天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到那个游戏店的门口，我就毫不犹豫的就走进去，而且一直往里面走，走到最里面。那一家店其实它是一个长形的还蛮深的店面，结果我竟然看到我的两个儿子就在里面吃着泡面玩游戏。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都同时大吃一惊，
他们大概吓坏了，妈妈怎么会在这里出现，是不是？
对，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我为什么会找到他们。同时我带他们回家，同时也决定以后我要找家里附近的教会聚会。这件事情真的，我们现在提起来都是觉得这是一个神奇。这个恩典对于初信主的我也非常的重要，因为那个时候，当我怀疑真的有神吗，或是我遇到这么不公义的事，神看见了吗的这些时候，我只要一想到这个恩典，我就知道有神看过我，他知道我的境况，那也在意我，我就可以继续的再往前走。所以不要只看困难，要看困难中的恩典，就可以让我们重新再回到神的爱中，重新得力。
是，其实我听到丽妹讲的这一个，这也算是一个见证，这样的一个经历，我都非常的感动。其实我要再问丽妹一下，请问你当时为什么会走进那家店？
我真的不知道，我就是走到那里，然后我就很自然的就进去了，我完全完全想不到自己为什么会进去。
那你还一面往里面走，你说那里面很深，你都没有问自己说我在做什么吗？
没有，对，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意思，我就是一直走，走到看到我儿子为止
才回过神来，这样。
对，才回过神。怎么他们两个在里面？
对啊，他们怎么会在里面？然后我怎么会知道要走进来？各位，我们相信神的存在，神是爱我们、眷顾我们的。那你知道吗？上帝也有非常多的使者，圣经称他们为天使。天使啊，有的时候偶尔他会让我们看见，但大部分的时候，天使他们在做什么，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天使却是在暗中帮助我们的。我相信那一天真的就是天使牵着丽妹的手，拉着丽妹说，来，进来，跟着我走，这样。可是丽妹当时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她就是很笃定的，就是要走进去。其实这就是代表上帝在眷顾她的孩子，而且是让丽妹觉得很不平安，就叫她，你要赶快回家，赶快回家，不然的话，孩子真的可能接着就会出危险哦，在那样的地方。但是我也看到，当时丽妹才出信，可能自己里面的需要好强烈。真的，有的时候，当我们经历婚姻风暴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能力无暇 去想到孩子的需求，我们自己里面被那个焦虑、恐慌、忧伤整个紧紧的抓住，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好像在教会里面多听一点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得平安的这样的讯息，我们就会舍不得离开。我是可以理解当时丽妹很渴慕很渴慕神，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常常我们的孩子是被忽略的，所以我想上帝并没有责备丽妹，而是催促她赶快回家，赶快回家。当丽妹发现哇，原来孩子有可能有这样的危险的时候，她就警觉到哦，她以后不能离开家那么久那么远。其实这样的孩子虽然已经是青少年，但是仍然需要是被监督的，而且妈妈失魂落魄心神不宁，这个也会影响孩子里面很大的焦虑很大的不安，所以也很可能他们透过打电动也来麻痹自己一下吧，让他们也可以暂时不要去想爸妈之间发生的这种拉扯。在这个风暴中，其实孩子也是很需要安定力，所以我们也说妈妈，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是很焦虑，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这个时候仍然要也顾虑到孩子的感受，还有像孩子的安全，他们仍然是需要被监督的。但是我也要说，难道我们的神不顾念我们的需要吗？他绝对顾念我们的需要。我也想到有一位姐妹，就是有一次她忘了带家里的钥匙出来，她抱着那个时候才三个月大的 baby 到车子里帮女儿拿一个东西，东西给了女儿，女儿去上学，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家门已经被拉上了，她没有钥匙进去，那个时候才早上六点多，她就被锁在自己家门外，她就只好打电话给她外遇离家的先生，请先生回来帮她开门。她说先生非常冷漠，跟她说我今天的计划是要出去玩的，我没有时间回去帮你开门，你找锁匠啊。她心里想锁匠最早也要九点才能开门，现在都还不到七点，而且她也觉得那天非常冷，她说她只好回到车里，因为他有带车子的钥匙，他就把车子开到他们家附近看看有没有锁店开门，结果他说他附近有三家锁店，他每一家都去看，结果真的一家都还没有开，所以他就只好把车子停在一个锁店的旁边了，然后他说我就坐在车子里，他说我为我和为我的孩子感到悲伤，突然被他看见有一位他最近才认识的学员的姐妹就从他车子旁边走过去，你看这就是上帝安排的天使，所以他立刻把那位姐妹叫住，那位姐妹说我等一下要去妇女小组，你就跟我一起去好了，所以就这样好像上帝就派这个天使来带着他就进到了学员妇女小组，然后很多年了一直到现在，这位姐妹先生到现在还没有回家，还在外遇中，但是这个姐妹已经变得非常的靠主，她是蛮有能力，她喜乐，她充满平安，而且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姐妹，她现在也帮助很多有类似遭遇的人在走这一条不容易的路。这位姐妹她就讲了一句我觉得非常经典的至理名言，她说原来在心碎无助的时刻也是恩典永留的时刻，她说原来我的忧伤有多深，上帝的恩典就有多深。那我要说，你的忧伤你的心碎有多深，上帝的恩典更深，所以在最心碎无助的时刻也是恩典永留的时刻。那我也看到丽妹，对呀，我想 先生外遇逼迫离婚，真的是六神无主。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也派天使牵着你的手，到可能你的孩子接着就会有危险了，就是带你去把他们从那个最深最深的那个洞里面把他们拉出来，回到安全的地方。阿们。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再来听丽妹她学到的一些宝贵的功课。好，我今天是邀请我的好朋友丽妹，她其实也是妇女小组的区长，丽妹来跟我们分享她在生命中所学习到的宝贵的属灵功课。下面她的这个经验，她给她下了一个题目，就是新生命的恩典超越困难，在主里的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生命能帮助我们超越困难。所以丽妹，请你再继续跟我们分享你的下面这个功课。
嗯，好，我在《胜过黑暗》这本书的第40页看到一份我是谁的清单，它很清楚的可以让我们辨识，当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不再一样，我们会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的恩典就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困难。我揭露了一些念给大家听。我是世上的盐，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真葡萄树的一部分，是基督生命的一个管道。我是神的孩子，神是我属灵的父。我与基督同作后嗣，在他里面分享他的基业。我是神居住的圣殿，他的灵与他的生命住在我里面。我是新造的人，我有仁义和圣洁。我是基督生命的彰显，因为他是我的生命。我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的，是神所亲爱的，我乃从神而生，那恶者无法害我。当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新的身份以后，即使我们先道歉也不会觉得卑微，因为我是基督生命的彰显，他是我的生命。当我们感到孤单的时候，我知道我是神的孩子，神是我属灵的父亲，他随时都在我身边。当我们被苦待的时候，明白我乃从神而生，那恶者无法害我，就不会再害怕。前一阵子啊，发生了一个车祸，就是我开着车要回家的时候，经过红绿灯，当红灯停下来的时候，静止以后，绿灯了，要再启动，我把我的脚从刹车上面放开的时候，车子慢慢往前滑行。这个时候呢，旁边有一个机车骑士，他就大叫，拍着我的车说我压到他的脚，于是我就后退，然后就下车看看他是什么样的状况。结果呢，这个机车骑士他情绪非常的大，然后他就一直的骂我，我也很害怕很紧张啊，但是还是在慌忙中就赶快报了警。然后报完警以后呢，我就通知我的先生，跟他讲说对方很凶哎，然后希望他赶快过来。先生就说哦，知道了。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等警察过来处理。然后到警察处理完所有的手续，一直到结束了，他要我们去交通队做笔录。这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吧，就我先生都没有出现。然后我们已经要离开了，所以我就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先生，结果他竟然在办公室。这个如果他有接到我的电话就出现的话，那个距离他应该是在10分钟以内就会到达。可是竟然半个多小时他还留在办公室处理他的文件，我就跟他说我们要走了。最后他就到交通队跟我会合，做完笔录回家以后呢，我就开始觉得非常的不受重视，然后先生竟然没有把我的需要放在优先，然后我也很生气，说我这么大的一个事情，然后他竟然就是还可以留在办公室做他的事，然后没有第一时间来到我旁边，所以我就 很生他的气的，所以我就决定那个晚上就不想理他。也因为车祸，然后又因为先生的这些反应，所以其实那天晚上我就睡得很不好，一直在生气的那种情绪当中，还跟我的小组长抱怨我的先生。虽然我的小组长就是很冷静，他为我祷告，但是呢，我第二天仍然延续着那种生气的情绪，一直到办公室以后，我就开始想，我不能一直在让这种负面的情绪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一直吞噬我，所以我就开始想，那我就打开空中辅导室，我就开始找说，哎，我应该来听哪一篇广播比较好？就哎，我就一下子我就翻到了这个是冯姐跟玉英姐妹她们在分享学员妇女小组的十大信念的第二个，就是神是女人一切需要的源头。那里面有一句话是说，当我们以神为我们一切需要的源头，人际关系上就会是给予的那一个，而不是强求。那我就很被这一句话安慰，所以我就一直不断的思想这一句话，一直想这一句话，然后让负面的情绪慢慢一遍一遍的被冲刷掉。所以一直到回家的时候，我就可以恢复跟我先生对话，然后也慢慢的又跟他恢复互动，所以这次的经历就让我再次经验，我是被耶稣重价救赎的，我有能力也有自由可以选择被圣灵充满来洗涤我的抱怨，靠着神的恩典成为不一样的我，靠着神所赐给我的新生命来跨越难关。
我听了丽妹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其实我很惊讶。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会以为是那个你压倒的人，其实我在想，他可能没有很严重，不然的话早就要送医急救了。因为你们也没有送医急救，对不对？他
对，
没那么
他也不愿意叫救护车。
严重。你看，所以我都在想，这会不会有可能是一个假车祸啊？都是有可能。但我要说的是，他那么凶的这样子，就在马路上开骂，然后对丽妹非常的凶哈。如果是我，我应该是会很气那个人。可是最后变得丽妹很气的是 气那个没有及时赶到的先生。对耶，会耶。有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身边的亲人生气，超过路人甲，或者是对我们很不礼貌的人，我们是不是丽妹？你对那个很凶恶骂你的那个人，反而没有那么生气，反而是对你先生没有及时赶过来帮你，你更生气，是这样吗？
对对，没错。
哈哈，是啊，但是我觉得丽妹好棒哦，丽妹她刚才说，她用这样的一个真理来不断的重复来洗净它里面的情绪，就是当我们以神为我们一切需要的源头，人际关系上是会给予，而不是强求。所以，如果我今天没有让神成为我一切需要的源头，我就会指望我的先生来满足我的需要，或者我的孩子来满足我的需要，或者我的父母，或者我的朋友，或者小组长来满足我的需要。可是，请记得，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我们一切需要的源头，只有神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源头。所以，当别人没有办法达到我的期待的时候，我反而是可以反过来想到，那这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是可以给予，而不是强求，不是强求他来满足我的需要。所以丽妹用这样的一个真理不断的重复，而且我觉得丽妹你是选择相信这个真理，你并没有选择继续沉溺在那一个觉得先生对不起你那样的一个情绪里，那样的一个负面思想。所以我觉得好重要哦！我从丽妹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看到的是， 我们如何可以约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用真理来约束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我们就会经验到得胜。所以结果你就是主动回去跟先生和好，是不是？
是，对。
他一定也松了一大口气吧，他大概也说哦，原来他闯祸。我在想他就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对你的重要性和严重性，或者他手边的那一个公式，他觉得是那个重要性在当下他觉得是更重要的。好，无论如何我们也都没有办法，也不需要再去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重要的就是我们学习靠主饶恕对方，靠主能够继续成为那一个给予的人，而不是强求。真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休息一会儿我们再回来听下一个丽妹的功课。好，接着我们再来听丽妹跟我们分享她还有一个很宝贵的功课。那这个功课我们下的题目就是神赐医治与自由的恩典。好，我们请丽妹跟我们分享。
好，在彼得前书三章九节里面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在明明不想要偏偏改不掉这本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当我们被诅咒、被虐待、被侮辱时，我们的天性就是以罪恶报复性的手段来向对方发泄。我们常常渴望被善待，像是被公平、尊重、温和的对待，而当我们的渴望没有被满足时，我们的直觉常常就是以恶报恶，会用各种方式处理伤痛来减轻痛苦。所以在困难受伤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用抱怨啊、悖逆啊、苦读啊、自卑或者是受害者心态、拒绝饶恕、嫉妒等等的方式来回应。但是这一些呢，永远都无法让我们想要被爱、被接纳，还有被善待、被尊重的这些渴望得到满足。当然这也不是上帝召我们的目的，上帝召我们是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光，看见其实我们是可以用祝福来回应受伤、看待困难，进而承受祝福的。所以在痛苦或困难当中，用仁爱、喜乐、和平等等属灵的果子来回应，就是不以恶报恶，就是能让自己也使对方蒙受祝福。当先生有外遇的时候，姐妹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名字听不得也去不得，像是外女的名字啊，还有先生跟外女曾经出游过的地方，这些就成了姐妹的过敏源。一触碰到这的话呢，就会过敏大发作，负面情绪就会涌出来，觉得好受伤、好愤怒。如果不去处理呢，接着就是报复、不理性，甚至各种行动都会出现，让关系又陷入紧张。那我的儿子呢，他的鼻子、皮肤其实都有过敏的现象，当发作的时候呢，经常就是无法克制的会喷嚏直打，然后鼻涕直流，皮肤也会红肿发痒难耐。如果呢，他是用直接对抗的方式，就是有鼻涕就是一直醒出来，最后呢，他鼻子下面的人中的地方呢，就会红肿破皮。那他皮肤痒的时候呢，如果他就是一直抓，最后皮肤也会被抓到溃烂，情况呢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当他开始看医生，按时吃医生开给他的抗过敏药，整个情况就会改善很多，不会再一直打喷嚏，也不会再发痒到无法入睡。所以如果过敏了，正确的方式就是吃抗过敏的药，而不是直接去对抗。先生有外遇的姐妹，饶恕与恩慈等等的就是像是姐妹的抗过敏药， 在挑战一次接着一次来的时候，每次学习饶恕跟恩慈，就是按时服用抗过敏的药。最后姐妹就会说，我现在听到外女的名字不会再感到难过了，我们夫妻相处时更自然更亲密了。感谢主，这位姐妹就复原了。当有位姐妹这么分享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诶，外女的名字，那我先生外女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呢？我怎么想不起来了？感谢主，听上帝的话，不以恶报恶，倒要祝福，将受伤跟委屈交给神，在神就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上帝不能医治的伤。不以恶报恶，能使夫妻的关系得以改善，经历神的医治，先生也可以因此悔改及经历神的爱，对先生其实也是很大的祝福。
嗯，是，哎，我好喜欢丽妹讲的这一个观念，就是过敏。我们身体会对某一些东西过敏，所以当那个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的会有一些最直接的反应，像丽妹的儿子就是会流鼻涕啊，打喷嚏啊，然后皮肤红肿发痒，那个好像就是我们的身体有一点受刺激，然后有这样的一种反应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就像丽妹讲到先生外遇那个女人的名字啊，或者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哦，我们都不能听，我们不能去，我们不能提的，因为那个名字一出现，或者那个地方啊，我们经过的时候，哇，我们里面就会发作哈，发作什么？就是自怜、愤怒、委屈，然后想要报复，带来一些行动或者讲一些失控的话。哎，那个就像一个过敏源。那丽妹说要吃那个抗过敏的药，哎，那她说抗过敏的药是什么？就是饶恕，给予恩慈，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经常服用，我们要服用这个抗过敏的药，我们要服用饶恕，我们要服用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怜悯。那有没有信心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相信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要拒绝自怜，拒绝自卑，拒绝恐惧，对于未来的一些惧怕，这些都是有抗过敏的药可以服用的。当我们持续的服用这些美好的真理的良药的时候，这个见证的题目是上帝赐医治与自由的恩典。对，就是当我们被神的真理所充满，我们就不会对这些事情有这样过度的反应，或者不当的或者负面的反应。所以丽妹现在连外女叫什么名字啊，想不起来了，因为那个已经不再成为她的一个会跳脚，或者因为她里面已经饶恕了。其实就算提起来，我想丽妹里面的那些反应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个东西已经不会再刺激我，让我产生这些过敏的反应。哎，我觉得真好。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回来听丽妹的分享。好，我们今天好，谢谢丽妹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故事，还有一两个小故事，我们请丽妹继续跟我们分享重要的属灵功课。
好，我有一位姐妹，她结婚10年了，一直以来她好想要有一个孩子，但是都没有怀孕。于是呢，她就一直不断的重复看医生，做各种检查，吃药，调整饮食习惯，还有运动。他都不敢停止这些事情，因为他生怕他如果一停止就会错过了。常常先生因为长期的需要配合他，有时候当先生不愿意配合的时候，他也会很沮丧。看到有人怀孕或者是 有人询问关于生孩子的事，更是让他常常觉得受伤、自卑还有自责。他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没有做好，努力不够，所以一直没有孩子。虽然在小组里面或者是寻求神的时候，他也会得到安慰，但是情况常常会时好时坏。就在1年多前呢，他多次的祷告，神呢就让他看见，对于他没有孩子这件事情，无关他努力多少，因为神是不会失手，也不会错误，神自然有他美好的计划。神也让他看见，其实他一直相信，没有孩子，他年老的时候就会孤单无依，会很凄惨，这是一个谎言。另外呢，他也一直觉得靠自己人为的努力，应该要可以成就一些事情才对。其实后来他发现，这一些都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主权交托给神，没有倾靠神，他都是以罪的方式来回应他人生中的处境。所以呢，这些就让他常常多年惶惶不安，时时愁苦。当神清楚地带领他，让他意识到他的人生真的是神掌权，也让他看见自己对于没有孩子这件事情，一直是以罪的方式在回应，所以他就愿意认罪悔改，因此他得到完全的释放。
丽妹，你说他一直以罪的方式来回应，我想这里的意思就是以一种得罪神的方式。得罪神的方式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他非常的自怜，他非常的焦虑。其实丽妹讲的这位姐妹，我认识，其实她是一个很敬畏神。很努力，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也很愿意服侍，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100分的姐妹耶。但是就是唯独在她不孕这件事情上，她里面有焦虑，用自己的方法，就是她没有交托，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她没有经验到平安。那这个就好像夺去了她的喜乐。还有他在主里面可以放松自在过日子，好像他就没有办法很享受他的生活，所以你看到他就是很努力，然后比较紧绷。其实他里面他是爱神的，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没有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其实是没有信心的一种表现。其实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存着不幸的恶心，以至于得罪神。在希伯来书3章12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当我们不信，我们不信靠神，我们不相信神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恶心，恶就是邪恶的恶哦。所以圣经说，当我们不相信神、不信靠神的时候，其实这是一种恶心，这是得罪神的。所以这个不是上帝要我们过的日子。这个姐妹很棒哦，就是当她看到自己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得罪神，是不讨神喜悦的，她就愿意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让神掌权。好，那丽妹，你继续说，他后来怎么样？
是后来，当他完全得释放了以后，他终于就停止了人为的努力，决定把一切交给神安排。前些日子，我特意问他说：“诶，你现在跟先生过得如何啊？”他说：“不用看医生，也不用吃药，轻松自在。”所以，我们内心深处的问题，真的要邀请耶稣来医治，才能获得痊愈，获得更深的自由。活出神要我们活的美好的人生。我在我办公室里面种了2棵小植物。其实我领养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2株一样高的植物。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其中有一棵呢，它就已经高出另外一棵许多。那我就发现呢，长得高的这一棵， 它的枝叶茂密，而且它的茎呢也比原来长得矮的那一棵粗的很多。那我就发现说，哦，这是上帝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美妙。长得高的树枝枝叶多，所以它要承受的重量比较大，它的茎就比较粗，足以承受这些重量。长得比较矮的呢，就不需要那么大的茎来承受这些重量。我们的人生其实也就跟上帝的这个美好的设计一样，在我们每个困难处呢，上帝会增加茎的强度跟宽度，让我们可以支撑。所以有压力、有困难，也就有足够用的恩典可以让我们支撑。神不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不顾念我们，在困难中找到恩典的所在，就是跨越困难的途径。
是，所以一棵小植物都可以有大启示。所以各位，丽妹她的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的困难大，上帝就会给你比较粗的茎去撑住，上帝会给你恩典。说真的啊，有的时候我看到我身边的一些姐妹，我都好敬佩她们。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今天有类似她们的遭遇，我一定撑不住的。好，那我觉得上帝就让我想到，是啊，你当然撑不住，因为我还没有给你遇到那种困难你需要的恩典。真的耶，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今天我的遭遇是这么多，上帝就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来面对，来度过。但是明天，如果我的遭遇，我的困难变大了，我也可以放心，明天上帝会给我明天够用的恩典。所以我看到这么多的姐妹或者弟兄走在极大的试炼考验当中的时候，我也选择相信他们有神会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就陪伴这些有困难的朋友，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相信上帝会给他们够用的恩典。那我们也不用为自己担忧，我们也不用为别人担忧，因为就像那两棵植物一样，上帝会给，连植物上帝都看过，给他们所需要的那个茎粗壮的程度来撑起那棵树它的重量。好，谢谢，好，谢谢丽妹，你今天分享的这么多小故事给我好多启发，我相信也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丰富的启发。谢谢，我们谢谢丽妹，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拜拜。